各位听友好，但丁在《天国篇》中表述了他对宇宙的想象，这个宇宙的终极理想就是天国，这个想象基于他对上帝的信仰。天国其实是他心中一整套神学、哲学思想的形象化，它的主要特征就是无限的光明。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第三节，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但丁的神曲的诞生，《天堂篇》下篇。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但丁描述的天国光辉灿烂和地狱的黑暗阴沉完全相反，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吧？
对的，这个是和他的基督教信仰相一致的。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创世纪那开篇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所以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的信仰中，神是把光作为一个象征的。在天国篇中，但丁他依照托勒密的天体构造，让上帝居于净火天，他认为这净火天具有最多的神光。他在写给斯卡拉亲王的信中，他特别的去解释净火天这个上帝的居所。他的特点之一是他容纳万物而不被任何他物所容，这就是创造者和被造物的关系。任何被创造之物都不可能去创造创造者，如同容器所成之物不可承载容器。所以但丁说呢，在全宇宙的自然状态中，第一层天是容纳万物之天，因此它之于万物犹如创造者之于创造物，这是因果关系。那但丁相信这第一层天是蒙受神光最多的天，所以天国篇中描述的各层天体从下往上升腾，一层就比一层光明。他设想围绕地球旋转的九重天像九个水晶球，当这些天体运转的时候呢，伴随着悦耳的音乐，那些经历了炼狱洗涤一切罪过的灵魂依据他们的功劳分居于各层，享受着永远的幸福。
那什么样的灵魂才有资格进入天国呢？
我给听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如同我们也跟着但丁呢欣赏一下那些幸福的灵魂。不过别忘了，引导但丁的是贝亚特里斯，他是爱的原动力。那么从下往上，先就到了月亮天，这里的人呢是违背自己对神的誓约，但却是出于无心或者是外力。那么但丁碰到的少女呢，毕卡尔达，他曾经誓言是进入了修道院，把自己奉献给了上帝，但是呢他的大哥把他强行的就抢出修道院，被迫嫁给一位政治人物罗塞里诺。这种被约呢是被迫的，他的心并没有改变对上帝的依恋。当但丁被贝亚特里斯引到月亮天时呢，但丁就感到一层发亮的浓厚的细密光滑的如同日光照射下的金刚石一般的云裹住了我们，这颗永恒的宝石容纳我们，如同水容纳光线射入，而自身并不裂开。听友们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自己被钻石之光裹住时的那种感觉。在天国篇中啊，但丁他以无比丰富的想象力描绘各种光，越往上升光就越耀眼。在水星天中呢，是罗马法集大成者查士丁尼，在但丁心目中确立法律是引导人向善的一个关键步骤，所以法律的创造者也要进入天国。那么金星天中有普罗旺斯的游吟诗人伏尔盖， 在但丁的时代，意大利的诗人呢都受到普罗旺斯游吟诗人的影响。那么太阳田中呢是伟大的神学家、哲学家的灵魂，其中声名最显赫的就是托马斯·阿奎那。那走到第五重天是火星天，那里住着呢是为基督信仰而战的勇士查理曼大帝，就在那里。木星天中呢则居住着人类的明君，其中有大卫王、君士坦丁大帝。那么土星天中呢是那些有卓越贡献的宗教人士。再往下走呢就是恒星天，但丁站在恒星天上回首看到地球是那样的渺小，一方面呢他产生了思乡之情，一方面呢又对人类在这么个卑微的地方彼此争斗残杀而痛心。他把地球称之为那个使我们人类变得如此凶猛的小打谷场。
看当今世界让但丁痛心的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变。
你说的对极了，我读神曲啊就常常被但丁的梦想和信念感动。但丁呢大约在1320年完成了神曲的创作，距今已经700年了。可他当年对人类社会状况、政治状况的揭露与批判，你放在当下来看一点不过时。专制暴政依然统治着地球上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在那里人们仍然没有基本的人权，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一个狂人随随便便就可以把国家投入战争，残暴地去屠杀无辜的平民、妇女、儿童、老人，或者一个愚蠢的执念就能让整个国家的人民生活陷于停滞与混乱。但丁当年斥责这样的暴君是豺狼一样的人，但是今天呢他们却被捧为是英明领袖。科技的进步与但丁的时代相比，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暴政之下的社会，人们的道德水准没有丝毫的进步。但丁对当时意大利各城邦国家的政治黑暗是深恶痛绝，内心无比的痛苦，但是呢他却从来没有放弃他的梦想，那就是基于对上帝的信仰，由无比深厚广阔的爱所引领的人类奔向天国之旅。这条通往天国的道路就是人类通往光明的道路。但丁在他的梦中啊，他就吟唱道：我看到一个太阳在数千盏灯的上方照亮，如同太阳照亮所有的星辰。那个辉煌的本体放射的强光是如此强烈，我的双眼无法承受。贝亚特利斯，亲爱的向导，他对我说，那压倒你的强光，任何力量都无法抗衡。开通天地之间道路的智慧与大能就在其中。世人盼望这道路的开通已经经过如此漫长的时光。那么他在这里说的那个辉煌的本体就是他心中的耶稣基督。但丁踏入第九重天，他感觉啊，这天神居住之所只是一片光芒，天堂中群星化为洁白的玫瑰，悦耳的音乐奏响，天使们舞姿优美的移动，上帝彻底去拯救了那些优秀的灵魂，让他们永享制服。
这个场景确实令人向往。
真是的，可以说啊，基督教的至高理想都被但丁在神曲中是描画到了极致。关于天国篇呢还有个有趣的插曲，但丁他完成了天国篇最后13节之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就悄悄地把这13节的手稿啊漆到他居住到死的那个房屋的墙壁里，谁都不知道。天国篇是已经完成了，当时人们认为他是把未完成的手稿烧掉了，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猜呢，以但丁愤世嫉俗的性格，他有没有可能认为呢 这十三篇描绘的天国太完美，世人不配窥见，他只能把它深藏在自己的心里。但丁死后四个月，他的儿子贾科波和比埃特罗竟然就想补写这欠缺的十三节，这可是太自不量力了。就在这个时候，但丁呢突然就在贾科波的梦中出现了，他穿着洁白的衣服，脸上闪着非人间所有的那种光辉。贾科波就问他，老爸你还活着？但丁回答，活着，但过的是真正的生活，不是你们的生活。那儿子又问，你可把天国篇写完了？但丁说，写完了，并且牵着儿子的手呢，就把他带到那堵漆死的墙前，用手摸着墙说，你们要寻找的东西就在这里。贾科波一下子从梦中就惊醒了，他立即就来到但丁逝世的那个房间，按着但丁指示的地方呢，他摸到墙上呢有几枚钉子，钉着一块苇席，那苇席呢是用泥灰没住了，挖开这些泥灰，揭下苇席，原来里面是个墙洞，但丁天国篇最后十三节的手稿就在这洞里，纸呢已经发霉了。但丁创作的诗篇是神奇的，而找到这诗篇遗失的部分，使之成为全壁的经过也是神奇的。所以威尔杜兰说，但丁达到了一种绝顶崇高的境界，在他的诗中有庄严及苦难的勃勃生机，他预示了米开兰基罗的到来。但丁爱好自由和秩序，他把他的幻想凝结成形式，他的诗极具雕塑感，后来者无可匹敌。好，有关但丁的介绍我们今天就结束了。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巨大的时代文艺复兴第三节，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但丁的神曲的诞生，天堂篇下篇。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